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那个暖气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那人看了我一眼，说，我刚才已经跟你女儿讲过了。我说什么？我女儿？十岁那天笑了一整天，高兴的。
连续两次有人说你是我爸。
好，那个。
可以养你
啊。那那个上一次那个银山给大家讲的还记不记得讲什么了？
以色列复国。
好，以色列复国啊，是吧？啊，这个。啊，以色列建国啊 ，OK， 也可以这么说。这个很热闹，对不对？一会儿这个大英帝国崛起，一会儿这个美国崛起，一会儿这个总统死了，换了一个总统。哎，表面上看上去好像都很热闹啊，这样来来去去人，这个有的人来，有的人走，以色列就复国了。但其实背后怎么样，都有神的手，都有神的手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世人所看的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但是圣经上面有神的话语在那儿来印证这些话语。那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呢？上个星期那个银山讲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创业的故事啊。今天我就要讲什么呢？讲如何守住这个家业，如何兴旺，如何发达，在神的看顾之下，嗯。那圣经里面有写，对不对？说传道书里有说，生有时，死有时，还记得这句话，万物皆有定时，是吧？那以色列复国，它就是一个生嘛，重新出生嘛，对不对？一个国家重新诞生了，它也有时，嗯。而且神的时间是什么？是不会弄错的，神说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是吧？记得以色列有一次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待了多少年，但是神早就通过耶利米说了，说什么？你们要待满七十年，对不对？你们不要急，你们要在这边安居，要定居。你们不要想着说明年就回耶路撒冷，因为神把日子已经定好了，七十年。所以神的日子时间都有，复国也有神的时间，神不会弄错的啊。那我讲一个人把时间弄错的例子啊，这个小孩在这给你们讲个故事啊。这个大约在100多年以前，在夏威夷啊，有些人种那个甘蔗，因为那时候这个好像种甘蔗挺赚钱的啊，这甜的这个 sugar cane 是吧？但是发现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那些庄园主发现这个种这个 sugar cane 啊，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发现这个老鼠太多，常常把那个庄园那个甘蔗给咬吃掉了，是吧？人喜欢吃甜的，那个老鼠也喜欢吃甜的啊，就把它咬了。所以这个庄园主想一个办法，怎么能够把这个老鼠灭掉呢？你先不要讲，你们两个不要讲啊。你说放猫和蛇，很好。好了，后来那些庄园主就听了人家说那个传，就听人家说啊，说有一种动物可以吃老鼠，而且吃的很效率很高，是什么呢？叫 mongoose， 英文叫 mongoose， 中文叫做猫鼬。你们看过，就是你们有看过那个动画片叫《马达加斯加》里面那个 I like a movie movie 那个动物 啊，就是很像黄鼠狼的样子 啊，对不对？叫 meerkat， 叫 meerkat 啊，叫猫鼬，嗯、啊。好了，他们就从因为夏威夷本土是不会有这种动物的，他们本土是没有这种动物，那怎么办呢？他们就从印度啊进口了72只猫鼬，72只，然后72只猫鼬来了以后，就是这个 mongoose 来了以后。一年过去了，那庄园主发现了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发现老鼠并没有减少，没有灭绝，反而鸟是越来越少了。哦，什么问题？
是鸟，
不是鸟，不，是什么原因知道吗？后来人家才知道，他们把时间搞错了。怎么叫搞错了呢？原来呀，那老鼠什么时候出来活动啊？晚上出来活动，对不对？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啊。那蟒故事呢？是白天出来活动，晚上睡觉，所以这两个从来不会遇到这两种动物，除非那个蟒故事倒时差刚来的时候，晚上活动才会遇得到老鼠，你知道吗？ 所以到最后发现什么问题呢？老鼠是没有减少，那当地本土的那些稀有的鸟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莽古是很喜欢吃蛋，吃鸟蛋，嗯，就把那些本土的鸟蛋吃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到现在是发现一个问题了，夏威夷本土的鸟快要灭绝了。而莽古是呢，从72只一下繁殖了几万只，现在，那怎么办？现在夏威夷就很，政府就很头疼，怎么能够把这些莽古抓起来，或是把它灭掉？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让我们竖起来装，就原子弹。
那当时也说什么呢？这些人呢，在做决定的时候啊，没有想到一个时间的问题，把时间搞错了啊！没想到这个动物和动物有动物的作息时间啊，他们搞错了啊！啊，生有时，死有时，出来吃老鼠也有时，嗯，他们搞错了啊！但是神的时间是不会错的，说你什么时候复过，你就什么时候复过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读几段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完圣经，我们再开始讲这个具体的事情。生命记28章，生命记28章，生命记28，我看一下，28章是189页，嗯，第28章，新的旧约189页。我们先开始读，因为这里面很长啊，我们就选几节读一下。这个28章基本上讲的什么呢？就是神的诫命了、啊。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听我的话，遵行神的诫命，我就会祝福你们；如果你们不听呢，我就会怎么样？就会成就有灾祸临到你们。那我们就选几段读一下，好吧？我们读那个28章，从第一节呢就读到第2节，好吧？好，我们开始读。啊？好，再等一下啊！28章第一节啊，我们先看一看。这里面讲了很多福气啊，你如果听的话，如果你听神的话，会什么福气啊？其中有个福气很妙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动物也有福气，如果你听我的话的话，你养的家里的动物都会受蒙福，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待会再讲一讲为什么都这么讲啊。
生命记，
生命记，
这是什么？
读 one two three four， 读4节。好，我们开始了。28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那便是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
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好，我们先停在这里，然后我们再读15节，我们读15节和23节，15节和23、24，好吧？来，我们起。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好，23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体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成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好， 我们再读一段是以赛亚书十一章十节。我们现在先在刚开始把所有我们要讲的那个经文先读一下啊，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Isaiah 十一章 Chapter 11 Verse 11。读十一节和十二节，在那个旧约六百三十页，六百三十。好，我们来一起读啊，六百三十页，十一章十一节和十二节啊，开始了。Chapter 11, verse 11。都找到了吗？好，开始了吗？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分散。好，我们接着再读最后一个，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七节。
什么是耶利米书？
Jeremiah 32。
在以赛亚的后面。
32章 Chapter 32，然后 Verse 37，三十七节，三十二章三十七节，所以是七百零八页。好啊，我们来看。找到了吧？好，开始。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子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好，我们读经先读到这里啊。这个上一次还记得这个银山讲以色列复国那天是1948年5月14号，是吧？他为什么赶在那天那个复国啊？他本来是应该是到49年复国，联合国是说你49年再复国的，但他赶等不及了。为什么呢？刚好那天呢，英国啊，他本来是英国管辖那个巴勒斯坦那块地方的，英国要退出来了，就那天凌晨要退出来，12点晚上12点退出来。所以他就在这个空档期，在他英国退出的前几个小时宣布独立，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管啊，这个空档期他就宣布独立。但是你想想，宣布独立是一件事情，但是问题是别人不承认，就阿拉伯人不承认，对不对？阿拉伯人，我没有这个什么幻灯片什么的啊，所以今天要靠大家的想象啊，这个地图大家想象一下，以色列是个什么地方？它周围啊，环绕的全部是阿拉伯国家，它是面对着海，以色列是面对着海啊，所以它的上面、北方、下面、南方，这个东边全部是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是吧？他们包围着它，所以当他一宣布说我要复国了，马上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把那些文件赶快放到地下室里面放好，为什么呢？因为敌人马上要开始轰炸他们了。以色列当时有多少人呢？只有67万人，整个国家只有67万人。士兵有多少人呢？只有3万人。那阿拉伯国家有多少人呢？有几千万，那个时候那有4000多万还是多少，有几千万人。士兵有多少？ 就是几十万士兵，所以是两方的这个力量悬殊是非常大。在人看来，你这么一个幼小的一个婴儿，那不可能活下来啊，对不对？你周围全部是阿拉伯人呢，大家都把你包围了，地形就是把你包围的，你缺少资源呢，你缺少人，对不对？你缺少武器，你怎么打得过阿拉伯人呢？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以色列，肯定很快就要被灭掉的。当时阿拉伯国家也宣布啊，我们要很快把以色列从地图上什么抹掉啊，这个我们要让他让世人都不再纪念以色列国的名。好了，现在很多人都会问你，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会有人问说，哎，你怎么知道有神呢？你怎么知道有神呢？你把神编出来给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有神呢？我想我给的答案是什么呢？如果你要问有没有证据啊，以色列国就是一个活的证据，犹太人就是一个活的证据，到今天还活着，以犹太人是不是？以色列他复国本身就是个奇迹啊，复国本身就是个奇迹啊。我上次还讲过了，你说有哪一个民族像以色列这样亡国2000多年，是不是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然后最后还复国了，而且活到今天还好好的，而且越来越强大，而且越打越壮，越打越强大啊！有哪一个国家没有？是不是？先不要说什么复国的事情了，我还举了个例子啊。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的下一代，或者是第二代到这边美国定居以后啊，都不会讲中文了，是不是？都不会写中文了，还会谈什么复国啊？根本就没这个概念，都被同化了嘛。那以色列已经被什么神说什么，因为你们犯罪，对不对？我要把你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让你们在万国之中抛来抛去，这是圣经上面早就写好的。结果真的是这样，犹太人就是在万国之中被人家抛来抛去啊，都被人家嘲笑，被人家欺负啊，对不对？被人家屠杀，犹太人就是这样的命运在那个历史上。但是他们还是保留他们的文化，保留他们的语言，他们还坚信神的话，他们相信神说过，将来有一天，我们刚刚有读过圣经，对不对？我要把你们什么众人从四方召聚回来，重新回到这个地方耶路撒冷。他们就相信，所以他们一直在盼望这一天，他盼望这一天，他们就真的复国了，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啊，是不是？第二，你想想上次讲的那个魏斯曼，那个化学家，那个英国发明炸弹的那个人啊，他为什么要复国？他是犹太人，对不对？他在英国已经过得很舒服了，功成名就，又有钱又有名声，他有那个必要折腾跑到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叫什么什么这个基布森旦什么的不地方的那个什么地方吗？啊，一片沙漠，是不是一片沙漠和贫瘠的很，这条件自然条件很差，他有必要跑到那儿去受罪吗？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呢？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他知道神说过以色列犹太人是要将来有一天要回到这个地方的，就跟当年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70几岁了，可以安享晚年呢，对不对？住在这个乌尔舒服的很啊，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走那么远的地方，到一个什么这个贫瘠的地方，没有人烟的地方，基本上是，那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啊，相信神的话啊。那亚伯拉罕似乎好像很遥远这个人物，对不对？我们来说好像几千年以前的事，但是魏兹曼对我们来说不遥远，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过去100年的发生的事情了，对不对？他就是什么，他是一个例子，他为了神的话，神的应许，去什么，去复国，去带领犹太人复国。好了，我们一个国家要复国啊，一个国家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什么，需要有人，对不对？第二个需要什么，要土地，对，没错。第一个有人，第二个有土地，对不对？那人，我刚刚已经讲了，以色列人已经早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了。你看，欧洲，当然不说，欧洲已经很多很多犹太人被杀了600万啊，还是有些渔民呢，剩下来的人。那亚洲也有，对不对？我们中国也有啊，日本也有啊，这个韩国也有啊，那个俄罗斯也有啊，对不对？还有什么非洲？非洲也不少，黑人兄弟啊，什么伊索比亚啊，是吧？那个苏丹呢、啊，都有。世界各地美国都有，对不对？那问题是这些人都在各个地方都已经安居乐业，都已经 住得很好了，你知道吗？谁会愿意跑到那个战争连连的地方去生活呢？67万人呢，是什么概念呢？非常少，是不是？ 我们上海不止67万呢、啊，上海有2200万，对不对啊？那首先这个人怎么来？这个人必须要多，因为你人没有人的话，你这个国家就会灭掉，自然就会灭掉啊。好了，神有应许，刚才我们有读圣经，神说要把什么犹太人从四方什么召集回来，结果犹太人复国以后，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怎么样，就有大量的什么呀，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到以色列啊，回到以色列。那有的地方回去呢很简单很容易，你如果是从美国回去没有人拦住你，对不对？很轻松。但是如果你从有些国家回去不让你回去，那国家不让你走，比如说俄罗斯，那当时苏联啊不让犹太人回去，还有这个非洲的伊索比亚不让你回去。好，那我们再读段圣经啊，我们读段圣经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
在Daniel的前面。
妈妈，
是不是那个
36章8节。
七七零，
七七七零，
七七零，
对
不起，
Chapter 36。
三十六章
第八节，好吧？
第八节，
第八节到11节，好吧？好，我们开始吧。以西结，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啊，我是帮助你的。在你上面增多，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造就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这里有说什么？神将来有人要死什么？以色列家全家的人数什么增多，诚意被建造。刚开始的时候，48年的时候，以色列是个很小的地方，对不对？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人啊，也没什么地。但是神说什么？我将来必使你人数加增。那实际上你刚才还讲了有一个地方，我这里圣经这个经文有提到说这个神说朝对北方说交出来，朝南方说不要拘留，这是圣经上面所预言的。这个北方南方是什么意思呢？后来人家一发现地图啊，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南方啊，南方大家知道，南方这个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女王叫什么示巴女王，当年在所罗门的时候，她从远处而来，来听所罗门的那个智慧话语，对不对？你知道那有多远的距离吗？1400英里啊，那不简单的。那个时候要走1400英里跑了去听所罗门。那个南方呢，后来历史学家犹太人就发现了，这个南方的这个示巴女王啊，就是现在的那个伊索比亚那个地方的国王女王。埃塞比亚 ，OK， 有人翻译是伊索，哦，台湾可能翻译是伊索比亚 ，OK， 那埃塞比亚 ，OK， 埃塞比亚是非洲的一个国家。那 我今天我就专门把这地球拿来看一下，这地级嘛，南方的地级啊，就是看伊索比亚呢，就离那个耶路撒冷呢，就是要直线下来，是多少呢？是1400英里。那圣经上说什么呢？说南方啊，不要拘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我的人呢留住，不要把我的人民以色列人留住。那这事实上是什么呢？四八年复国以后啊，果然这个伊索比亚不让那些人走，不让犹太人走。啊，不让犹太人回到以色列，那怎么办呢？那神说了要把他不让他拘留啊，对不对？神已经讲下了命令了，结果发现事实上，哎，真的应验了。怎么应验法呢？1991年的时候啊，埃塞俄比亚发生政变，啊，就是反叛军跟政府军开始打起来了。那当时犹太人其实很危险，那当时以色列政府呢怎么样？就临时就想了个办法。就是制定一个计划，叫做所罗门行动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花了1亿美元，1亿美元呢、哦，租了40架航空公司的飞机，就直接飞到那个埃塞俄比亚去营救那些在当地的不能够离开埃塞俄比亚的那些黑人兄弟，因为那时候都是那犹太人都是黑人在当地的啊。那当时浩浩荡荡啊，同时什么？当时一下救了多少人呢？救了10000多千人。那人14000多人的那个犹太人，把他们全部运回以色列去啊。那些人呢，因为他们都很瘦，因为很穷嘛，那非洲都很瘦小，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当时就把那个波音 747， 那个时候只有波音 747， 就把那所有那个座位啊全部拆掉了。拆掉以后呢，像现在的波音 777可以坐多少人呢？可能也就400人吧，对不对？300-400人吧，一个飞机上面。结果那一次一个飞机上坐了1000多人，为什么呢？当时很紧急啊，因为赶时间，要在36个小时，在36个小时内必须把这个任务要完成，所以当时就把所有座位拆掉以后，把那些人像挤那个什么沙丁鱼一样，全部挤到那个飞机舱里面去。幸好他们都很瘦，所以我们一个人相当于他们2个人啊。那为了赶时间啊，所以当时40架飞机啊，其中当时有20架飞机同时起飞在天空上面，同时朝以色列飞过去啊。从埃塞俄比亚飞往以色列啊，非常壮观。结果一到了以色列以后，那个以色列下面就派了400辆 bus， 就是那接机的人嘛，对不对？那些犹太人非常兴奋，就以色列人非常兴奋，说我们的黑人兄弟回来了，我们弥赛亚快要回来了，我们弥赛亚快要到了啊！当时这就是神的作为啊，神说什么？南方不要拘留我的人。那以色列把他们营救出来了，但神又说什么？说北方啊，交出来，什么意思呢？那我就把地图在我今天早上又量了一下，我用我的手量了一下啊，这是以色列啊，这是南方，这是那个埃塞俄比亚，这个正好是1400英里，那我来个对称一点，往上走1400英里，就往上走1400英里，正好是一个什么城市，知道吗？莫斯科，正好是莫斯科，两个对称的。莫斯科跟伊索比亚对在跟对称，根据那个耶路撒冷是对称的，莫斯科。那说明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北方啊，应该是指莫斯科。那莫斯科是不是很为难犹太人呢？后来我们看一下历史，确确实实是这样，他不让犹太人走。那他不让犹太人走呢，是因为别的原因。我猜想为什么埃塞俄比亚不让犹太人走啊？可能埃塞俄比亚需要人的做事，知道吗？那些黑人兄弟都干活嘛，对不对？那这个那些人犹太人可以帮着做事啊，所以比较低下的、比较贫穷的那一群人，所以不让他们走。那莫斯科、俄罗斯啊，为什么不让那些人走呢？犹太人走呢？哎，是相反的，那些犹太人都是有钱或者是。都是各个领域的很杰出的人，他们里面有很多优秀的音乐家、钢琴家啊，什么小提琴手啊，科学家啊，大学教授有很多。他们担心这些人走了以后啊，把他们的国家机密带走，而且对他们国家的是个重大的损失，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要求什么？你们任何一个犹太人要离开俄罗斯，必须得要申请，要经过国家批准，所以那个关卡非常严格，而且后来。苏联政府不想让那犹太人走，就下了个规矩，什么呢？如果你们谁要是再敢申请要离开俄罗斯回以色列的话呢，去以色列的话呢，如果一旦被我拒了，你就要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你知道吗？就是要遏制他们，阻碍他们，不让他们申请。好了，这个人看来好像是个很难的，对，是很难，对不对？根本没办法离开俄罗斯，怎么办呢？结果奇迹就发生了。 啊，1989年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苏联解体了，崩溃了。后来戈尔巴乔夫也管不了了，说算了吧，你们这有人整天要抢着要吵着要回家，你们回去吧，不留你们了啊。结果当年就走了多少人呢？我看看，当年就走了可能快10万人。在接下来10年，这当时在俄罗斯的犹太人有多少人呢？有137万人犹太人，在接下来10年之内走了87万人，回到了以色列啊，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以色列有多少人呢？有800多万犹太人，现在从全世界回去了800多万犹太人，其中有10%都是从苏联回去的啊啊！你说神的话是不是很神奇啊？
刚才这节经文在以赛亚书43章
5节是吧？
6节。
好，我们来读一遍。我刚才是在读这个哈，以赛亚书43章6节。43。
654页。
verse 6。好，我们从5节开始读起，好吧？我们从5节读到6节，好吧？从 verse 5读到 verse 6， OK？ 好了吗？654页，旧约654页。
第五节。43章第5节。
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小孩子们，好了，我们开始读了吧。好了，43章第5节，一起开始。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着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粽女从地极领回。好，停。好，这里有说了，对不对？这个从东方西方来都没有什么阻碍，到了北方和南方啊，神说什么？你们要交出来，我的人民，我的百姓，他们要回去，要回到耶路撒冷，这是我给他们定的时间，定的日子。好了，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了，是吧？人是越来越多了啊。现在今天从当年的67万，现在已经发展到今天的大概有800多万了啊。那第二个事情是领土的问题了。问题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呢？他连耶路撒冷都没有，因为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占领的，他没有得到耶路撒冷。照理来说，他们回到以色列建国，必须要有耶路撒冷才能建国啊，对不对？才能真的是有一个首都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说的很好，有一个县，但不是三八县啊，巴勒夫县，有一个叫什么巴列夫县啊。OK， 那当时我跟你说，当时一宣布，哦，犹太人，我们以色列成立啦，以色列人民站起来了，跟毛泽东一样，是不是啊？结果第二天就开始打起来了，结果就是周围有几个国家，有埃及、叙利亚，还有约旦，这几个就是虎视眈眈的，还有伊拉克，就开始开进。这叫独立战争啊，这叫以色列的独立战争。结果打了几个月怎么样？怎么打都打不败，哎，奇怪。结果反而什么呢？最后以联合国出来调停，哎，算了算了，你不要打了，不要打了。结果说不一停火怎么样？以色列的土地增加了1/3。那以色列那个联合国说停火，那以色列好，我们停火，我们抢了1/3的地方，先抢1/3。好，这是第一次啊大的战争。再来是第二次大的战争，是比较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叫1967年的什么六日战争，听过没有？学过历史吗？你也学过啊？
我
五年级有学过啊，我现在才学啊。那个六日战争是怎么回事呢？是1967年的时候啊，当时以色列已经有情报了，以色列情报机构可能这个间谍机构可能是全世界啊最好的间谍机构之一了。他当时在什么埃及啊安插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间谍，嗯，还有在各国都有，他都有间谍，他在美国也有间谍现在啊。然后呢，他就听到了情报，说什么呢？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主要国家，这两个是比较大的国家，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一个在以色列上面，一个在下面，他们要联合起来怎么样啊？要包围以色列，要把以色列灭掉。那以色列听，这还得了？ 他们还没行动哦，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但是以色列已经知道这个情报了，他怎么办？当时以色列就有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还没打，对不对？你们还想，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计划要打我们了，那我先来。所以那天早上呢，6月5号早上凌晨7:24，以色列战斗机凌晨啊，以色列战斗机低空飞行。那为什么在地中海低空飞行？为什么低空飞行呢？对了，为了不让雷达看到，对不对？啊，结果埃及的雷达就没有看见，然后结果呢，约旦的雷达好像发现了。约旦就另外一个国家发现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天呢，约旦的那个通讯设备出问题了，他没办法通知埃及人，所以等他还来不及通知呢，那个战斗机已经飞到埃及上空，轰炸了埃及500次，因为以色列的那个空军非常强，因为他地方小，对不对？他必须要靠空军空中实力来打击对方。埃及一共有多少战斗机呢？可能一共有只有300多架战斗机在地上停着，因为埃及那个时候水平很低，也没有什么防空导弹，也没有什么，没有车库，也没有机库什么的，就停在那个外面，当场就轰炸了309架，全部轰炸了，废掉了。当时埃及一想，一共只有340架，毁掉了309架，就飞不起来了。好了。好，先把埃及解决了，然后马上又飞到什么呢？放到旁边几个小的国家，叙利亚、约旦，继续轰炸。那几个国家的飞机没那么多，当然轰了几下就起不来了啊。所以当时那个以色列占了先机，是吧？他的空中势力非常强大，然后就开始这个派地面部队开始进攻，朝四面八方开始进攻，你知道吗？朝东边走到哪里去了呢？朝东边，他这个。在这个朝，现在我们从南边走，走埃及的地方，就朝那个西南半岛进军啊。那埃及人没有防备啊，埃及人没想到以色列跑打得这么快，对不对？没想到以色列会这种闪电战的，结果呢，以色列推进走毫无拦阻，一下就把西南半岛给占领了，然后再往上走，往叙利亚，叙利亚呢，那个叙利亚也没有防备，就一下把那个戈兰高地啊那块地方啊占领了，然后再往东边走。去这个往约旦河西岸走，就把约旦河西岸那边占领了，然后把耶路撒冷给收回来了。那天把耶路撒冷收回来，你知道犹太人多兴奋多激动吗？啊，因为耶路撒冷对他们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而且那个哭墙在哪里啊？那哭墙是不是就在那？你们都看过哭墙吗？对不对？是吧？那据说当时那个以色列的独眼将军叫什么？戴阳，那个戴阳，对不对啊？就来到那个哭墙呢，很多犹太人都聚集在那个，成千上万犹太人聚集在那个哭墙呢祈祷啊，你知道吗？他们期盼这颗已经好几千年了，终于能来到这个地方，能够祷告，能够祈祷了啊！他们非常的激动啊！以色列那个将军说，这是我们人生中最令人激动的一刻，终于把我们耶路撒冷神给我们的圣城夺回来了啊！那这打了几天呢？就打六天，打六天以后怎么样？那这几个阿拉伯国家打不过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联合国一看，那出来也来当调停，哎，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那以色列刚好收手，啊，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结果占了一大片地方，占了西奈半岛，占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占领了叙利亚的那个戈兰高地。那些人吃亏啊，那几个国家阿拉伯国家，没有办法，打不过啊。你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当时的我跟你讲一下他们的悬殊啊，这个两边的人力和悬殊有多大呢？以色列人口只有270万，阿拉伯人有多少人呢？当时已经有1亿1000万了。以色列军队有多少人呢？26万，但是阿拉伯有多少人呢？有46万。以色列的飞机有多少呢？只有350架，但阿拉伯有多少飞机呢？有810架。所以这两方的力量是悬殊非常大，但是以色列就打赢了，就打赢了。好了，这就是很有名的六日战争，闪电战。好了，第三次啊，这是比较有名的了，那就是1973年了。这一次是什么呢？是以色列先发制人，对不对？结果到了1973年，阿拉伯人报复，因为那个地方啊，像那个埃及要找那个以色列把那个地方还给他们，你把我的西奈半岛占领了，还给我吧。以色列说我不还，不给啊，所以他们就一直怀恨在心。结果到1973年的时候呢， 结果发现阿拉伯人来了个闪电战。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趁着以色列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开始进攻。好，他们选了个什么日子呢？哎，他们还很懂圣经呢、啊、他们知道犹太人的习惯，他们选的那天是10月6号，正好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啊。我们看一下旧约里面有提到，讲到过赎，在旧约里面提到过犹太人要守一个节气叫赎罪日，是他们很神圣的一个节日啊。那天要守什么？安息日，把它守为圣安息日，这是个非常啊圣洁的节日啊，叫圣安息日。对犹太人说什么？不能做事的啊、哦，哦，你不可以出去啊，不可以骑车子啊，你不可以吃这个，你不可以做工作啊，你不可以坐电梯，你什么都不可以做，你就是守安息日。所以那些士兵怎么样？都回家休息去了，不在那个县，不在那个军队，不在部队里面，大家都回家休放假去了，你知道吗？全国处于放假状态，他们就选那天进攻。你看他们也会学这个以色列的战术啊，先发制人。结果我们刚开始看第一天，那真的是打的是轰轰烈烈，这个阿拉伯人占了先机啊。首先我们埃及几百辆坦克推向这个西奈半岛，推向以色列。好了，以色列人没有防备，等到知道的时候怎么已经晚了，你要动员那些士兵都回家了，要把他叫回来啊，要准备好上战场，那还需要一天的时间呢、啊、你知道吗？那怎么办？在人看来，你这以色列不是死定了吗？啊，在那么大强势的包围之下，你还能够怎么样？而且你整个国家没有任何的防备，大家都回家去放假去了，你知道吗？好了，在这个紧急的关头，这个当这个第一天的时候，埃及坦克已经一边往前走呢，他们就担心什么呢？他们实际上担心以色列会空袭，因为以色列空飞机很厉害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以色列那天空袭啊，飞机没飞起来，因为人不在，那些飞行员回家放假去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以色列还不敢飞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发现呢，埃及啊，苏联呢给埃及人提供了一些武器，什么武器呢？就是防空导弹，就从地打天空的导弹呢、啊。这一下以色列不敢乱飞了，你知道吗？而且他们就在后面的保护之下呢，那个坦克在慢慢往前走。结果呢，一路上以色列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所以就一直开过西奈半岛，朝什么？朝耶路撒冷进军。当场非常危急啊！于是马上叫什么？叫那个所有的士兵全部回来。你也不要什么，因为以前是什么，你要先回部队，要先报到，然后先给你一个什么 checklist， 说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第二件事情做什么，第三件事情什么，先要做好装备，对不对？那些怎么样？你不要讲那些什么大道理什么，你来了赶快穿着衣服就跳到坦克里面去走，开车就走啊、嗯！所以他们就根本就来不及准备，每个人衣服一穿好就直接跳到坦克车里面就开了，枪肯都没装好，子弹都没放好，就先开，先开再说。好了。你坦克一开开到那个地方时，要跟那个跟埃及人对峙。好了，这个时候呢，就一个这个以色列不敢往前走，因为埃及的导弹也很厉害，不敢往前走。那埃及呢也不敢往前走，两个将军对峙，因为他也怕以色列，以色列也有武器，也有那种这个专门针对坦克的那种装甲武器，所以他们都不动，都不动，在等这个对峙。那以色列呢？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埃及突然做了个决定，说什么呢？哎，我们要动了，我们要先发制人，我们先进攻，你知道吗？但是他一先进攻呢，就暴露自己了。怎么个暴露法呢？正好他们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做那个决定是在早上，正好是早上那个8点钟左右做的决定，出来往这样开。结果你看，埃及的坦克这么开嘛，突然之间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啊？太阳起来了。看起来有什么后果啊？正对着他们，所以根本看不见前面是路，你知道吗？所以埃及人这个坦克看不见前面的方向，因为这个是非常刺眼。我想大家都有经验，我们现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对着太阳，我们就看不清前面的东西啊。结果就被啊，可能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先进的设备吧啊。所以对以色列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以色列不动，你来吧，你就来吧，你也看不清楚啊。那以色列就开始发射这个。那个装甲武器啊，结果怎么样？那些埃及坦克就像送上门的，当天就毁了，好像100多架坦克啊、嗯。好了，伊拉克埃及这个地方就先暂时停下来了，就没有再往前打了。好，另外一边叙利亚呢，哎，也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叙利亚第一天呢非常顺利，你知道吗？这个如释破竹啊，长驱直入，直捣黄龙耶路撒冷。一看 危机时刻来了，以色列啊，当时以色列心想怎么办怎么办，人力调配也不够啊，一边要对付埃及，一边要对付叙利亚。然后叙利亚的坦克也开过来了，开到那个高地叫戈兰高地啊，那个地方啊，对于那个叙利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那个高是从高往下走，对它地形来说非常有利的。好了，以色列怎么办呢？眼看就要打不过了，结果就发现啊，叙利亚做了个决定，军方不知道什么原因，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他突然决定说啊，其实当时叙利亚已经打赢了，在那个戈兰高地，他是没有任何阻拦，他打赢了，但是呢，他突然做了个决定，什么呢？不走了。他说这个军队这个军方上面决定说啊，叙利亚这个坦克不动，就在那个地方先不动，就不动多长时间，大概不动了大概快一天的时间，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结果正是因为他不动，给了什么以色列充足的时间，什么后援部队就赶上来了，因为他给他多了一天的时间，那以色列那些军人就已经从后面就赶上来了，赶上来以后这个战局就流转，这个局势就流转了，你知道吗？现在以色列开始占主动地位了，结果就把叙利亚怎么样，就一直推出去，不光是把叙利亚推出了那个戈兰高地，还是直接推往大马士方向继续往前进，推向那个叙利亚的那个首都了。因为当时他们做一个决定，以色列总理就说啊，我们现在到底是不打了呢，还是要继续往前，你知道吗？后来想，不打的话我们这个埃及那边可能会输，我们干脆啊，我们打到底，就继续往前走，结果就继续往前推动，怎么样？一直往这个把那个不但是把那个叙利亚赶走了，而且是什么？继续往叙利亚领土上进攻。所以，这个战争持续了多少天呢？持续了大概20天。后来呢，那个联合国又出来调停，哎，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停火。那以色列说啊，停火停火停火，结果一停火，以色列领土又多了一些啊，所以每次以色列打一次，那地方就多一点，打一次就多一点啊。后来自从这一次以后啊，这是73年，这是最后一次比较大的战争。后来阿拉伯人后来决定了，我们以后不打了，我们和平解决问题，不能靠打仗了，因为明显好像打不过以色列人啊。所以后来你看现在一直是什么呀，国际上要调停，对不对？要什么土地换和平，对不对？因为以色列知道说这个阿拉伯国家发现这个打仗啊，想把这个地方抢回来是不可能的了啊，好像不太可能。于是从那以后他们就什么开始一直在和谈，一直在和谈，这个不再发动进攻了啊。当然这个小小的摩擦战争一直都有，到现在今天还在有，对不对？常常跟巴勒斯坦这儿打一会儿，但是后来那个埃及啊就跟以色列怎么样就建立外交关系了，就怎么样呢，你承认我，以色列说你只要承认我是独立的国家，我就把那个西奈半岛还给你。埃及一想，哎，好啊，这有什么，这把我的土地给我，这很好，就这样就达成协议了。所以呢，埃及就是成为这个阿拉伯里面第一个跟以色列人建交的国家了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是什么，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对不对？现在其他的武器先进的很啊，他都精密武器，当然美国也给他提供很多精密武器。那我们刚才讲的土地有了，对不对？人也有了，土地有了，还有什么？你还要人要活，你要有经济啊，对不对？是吧？你要发展经济啊，要有钱赚钱呢、啊。那你们知不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个很荒芜的地方啊，就是到处是干旱的沙漠啊，是不是？你们可能有读过那个马克吐温有说过一句话，马克吐温。在19世纪的时候，他曾经去过巴勒斯坦，他看了以后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地方是一片荒芜啊，到处是沙漠啊，连个植物都看不见呢、啊。他说这个地方就是被诅咒的地方啊，是不是？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实际上明明写的说什么？迦南地是个什么地方？牛奶与蜜的地方，是个好地方啊，对不对？怎么会这么贫瘠啊，对不对？那神说什么？我们刚才有读过啊，你们不听神的话，不听我的诫命，怎么样？你的地要受咒诅，你的地要像什么铁一样长不出东西来，天要像什么铜一样不下雨。这个意思是，你不下雨，你植物怎么长啊？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嘛，对不对？天要像铜，地要下雨。但是以色列复国以后怎么样？它的农业经济怎么样？发展的非常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出口国之一了，现在，是吧？而且我们刚才还有读到一段圣经，怎么样？我要使你们的，你听我的话，你怎么样？ 你不管你有福气，你养的牲畜都有福气，是不是？是不是有？刚刚我们第一次读的圣经，你的牲畜哦，你养的这动物都有福气。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福气啊？啊，我看了两个数据很有意思啊。以色列的鸡平均每年可以生260个鸡蛋，几乎每天生一个啊，高产量这个鸡啊，啊，这个可能好几胎，一次生好几胎，说不定。以色列的牛挤奶，一年好像可以挤55000吨的牛，超高量的啊，大量出口。
55000磅一个牛？
不，全以色列的牛。我没有算平均数有多少啊。但是以色列牛的奶呀、产量非常高啊，所以它就是出口。它本来是一个非常贫瘠，根本第一什么，犹太人根本不会种田。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上次以太也讲过，对不对？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只能做生意，他们不会种田，因为不让他种田了，别的国家，对不对？所以照理来说，他们回到以色列人会不会种田呢？当然不会种田啊，这是第一个条件，他不会种田，人不会种田。第二呢，地不会长出东西来，因为那个是沙漠地方，那不下雨啊，对不对？照理来说，对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发展农业经济的嘛，对不对？但是后来你发现什么？以色列的农业经济成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什么？楷模，成为各个国家想要仿效的。他们的技术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比如说他们的滴灌技术，是吧？现在出口到世界各地。滴灌技术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农民发现那个管子漏水，漏水以后那个水就滴滴滴，哎，他发现那滴水的这个地方啊，那植物长得特别好啊。他后来就发明了一种什么呢？叫滴灌灌溉技术，就是能够又能省那个节省水，哎，又能让植物长得好的一种技术，这只有以色列才有啊。当然，很多国家都想学这个技术啊。据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就中国派了一个代表团去以色列取经呐、哎，告诉我们说，哎呀，你们以色列到底怎么发展经济的？怎么农业产品这么丰富啊？那个以色列人就看他们说，你们中国有那么多面积可以种地，我们实在不可思议，为什么还长不出东西来啊？我们只有这么一小小一块地方，我们真的很羡慕你们中国人有那么大块地方啊。但是我们可以看，以色列它不光是复活了，它不光是诞生了，它还复兴了，而且它还兴旺了，而且应验了神所说的，我要把你们众人招聚来，使你们人数增加，使你们的地产增加，使你们的防疫增加，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关注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的什么，在当时只有你们是神的选民，神的有关于以色列有很多很多的预言，那在一一的在我们面前什么应验。那我们知道下面我们都关注的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是吧？因为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什么？你们要什么看？马太福音24章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怎么样？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那无花果树是什么？在旧约里面是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如果当你发现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表示说，当你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曾经又回到成立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你就要想，神已经要来的日子近了，神就站在门口了啊。所以我们在关心，我们在观察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复国啊，意义不光在于说他这个神迹世界上从来没发生的事情，我们更多的看的是什么？神第二次再来的预言快要应验了。因为神说，当你看见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我已经站在门口了，已经来的日子快要近了。主耶稣，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这里，因为这里内容其实很多啊，我只能分享这一点点，可能超过时间了。这个好。